从自己都不敢想，然后神竟然这样跨越出去。那这一跨越十五六年，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神的恩典哈。所以我那时候在寻求当中，我就跟弟兄说，哦，我做了一些测验哈，谁合适当宣教士，谁不合适。那做了出来，我说啊，你很合适，可是我不合适啊。那要去你自己去，可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那就不要去吧。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有一个孩子，我只有儿子啊，一位独子。那那个时候是9岁半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寻求祷告。但是慢慢的觉得好像神越来越带领我们，好像真是要走出这一步，那我就要很认真去寻求啊。那我觉得说神是不是这样呢？那我要很清楚出于你的带领。所以经过了其实我们从要走出海外宣教跨出去的时候，其实前后已经有5、6年，但是真正好好寻求是1年。那一年的时候，包括我的孩子，我们就在教育他，我说如果神有一天带领我们出去，我们要顺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谢神，在高雄有很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寻求。那后来在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觉得在我里面最不能够通过的两件事，就是说一个是孩子的教育，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我们都已经40多岁了哈，然后还要再出去做跨越文化的工作啊，宣教要学当地的语言，我可以学得好吗？我老实说，我们的英文都不够好，特别我的英文很差的哈。那要学当地的语言，我可以学会吗？这是在里面很大的挣扎。还有孩子的教育，到那时候还不确定是不是去泰国哈。可是后来有一个机会，神就带领我们到泰国。但是到泰国，我要学当地的语言，我可以学会吗？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内心很挣扎，在我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那真的是开我的眼界。那神让我不断不断的经历他，经历他。那特别在教育的方面哈，孩子的教育，我想这个我就长话短说。我觉得神透过有一次戴绍珍牧师，好像是在圣光那时候的分享，他说神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要加给你。那时候他是用一个特别的方言，就是说你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关心你所关心的。当我关心神所关心，神一定关心我所关心。那时候我最关心就是孩子教育怎么办啊，然后他也不太可能到宣教士就是到另一个国家，因为我知道 OMF 的宣教士很多都是到另一个国家去学习，孩子都要离开父母。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孩子也是属于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他一个人，所以我不太可能让他分开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挣扎很挣扎。但是神用戴牧师的那一段话，然后让我可以再一次交托给神。好，那就觉得说好像是可以走出去了。那语言的学习，神也借着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我的母会的一个培灵会，神借着一个日本的宣教士来台湾宣教，透过那个学语言给我们一个，让我可以得到一点回应，然后觉得说神，那我就不用害怕。神透过这一段时间就这样子带领，这样带领，让我越来越勇敢，越来越知道说好像真的是要走出去，差不多95%哈。后来我们有机会，就是说现代科那个飞机很方便啊，你到泰国也不是太远，先去看看再说。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哈，那个时候之前我说如果要去泰国玩，那对不起我不去了哈。那如果要去侍奉，那我可以考虑哈，但是要去泰国玩我就不想，因为我觉得到处都是庙，我没有兴趣去泰国玩哈。所以但是神第一次就带领我的，所以我泰国是没有去过的。所以在一个很好的机会，神就说那你们要不要去看看，也是一个宣教士鼓励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全家带孩子去看看。后来我们其实我们侍奉的地方是台北的清迈啊，是清迈，也不是清莱哈，那更北边，我们是在清迈。到清迈，那后来这短短的几天3天的时间呢，其实神让我们碰到蛇，还有瘟疫疾病，对。那短短3天，碰到3个宣教士，3个宣教士提到蛇的问题啊， 都有蛇在他们家筑巢下蛋在天花板，然后有蛇在马路上走，然后就把它压过去，然后还有蛇在他们的阳台，然后就爬起，然后他单身的宣教士看着就吓死了。那我觉得这个阴影就在我里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过去，我就说主啊，这样子要去宣教太难了。我哪一天我回家，蛇在我的床底下，然后我打开门，发现蛇在里面，我看我都不要住了。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困难哈。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孩子三天要回来那一天，他却在那里上吐下泻。那时候他已经是十岁半啊，大概小学五年级。我说主，那我很困难。如果是我们大人生病，我还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孩子生病，在这个地方生病，我要去找谁？我语言都不通。那一天的经验就是说，宣教士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就要去机场，然后自己想办法去机场，搭了嘟嘟车就要去机场。泰语什么也不会，然后就这样去，连医院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我们就靠着祷告，然后到机场，然后就为他祷告，然后就到曼谷，然后后来就回来。哦，这个经历让我觉得说，主，哇，这个要跨出去很困难。但是很奇妙的，当我在这样祷告寻求两个礼拜，神透过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来回应我。诗篇九十一篇那一篇就成为我真的是可以跨越，因为我觉得神真是很奇妙，他的应允真是。诗篇九十一篇刚好提到蛇，提到瘟疫，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虽有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然后也觉得说，他是说这祸患，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神提到很多这一些的保障，然后特别是提到十四节十五节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拯救他，使他尊贵。神用这两节经文，特别在这十六年十五年当中，不断的神用这两节经文来鼓励我。当我觉得好像要走不下去的时候，让我再回想这两节经文，特别在前面的宣教五年，在清迈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在清迈其实有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九年多，然后后来后面这六年五年六年是在曼谷，所以我们目前是在曼谷侍奉那在那前面第一任期五年的时候，神都没有让我遇到蛇，神都保守我，因为我大概还很胆小，所以神没有让我看到蛇，也没有让我遇到蛇。但是经过五年之后，再来的四年，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神让我们家经历三次蛇的机会。可是我一点都怕，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哈，好像我那个胆量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有一次，一条蛇就在我们家的阳台墙壁围墙了哈，就在那里爬来爬去。哇！我一看到说，哎呀，蛇在那里爬。那我是说走来走去啦，不是说是爬的啦。然后他就拿一把斧头就把它砍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我说哇，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勇敢的？第二次蛇，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大概16岁，他可以骑摩托车了，所以他骑摩托车去上学。他说哇，蛇在我的旁边就这样就爬过去了，就给他爬过去了，就走过去了。我就看着他。那第三次蛇是在我们家，因为我们乡下嘛，就有芒果树。有一次在那个芒果树上，那个小鸟在那里叽叽叫我就说到底是怎样。我去看，原来蛇咬住了那个小鸟。我就很生气我要救他。我就拿了石头就把他丢过去，蛇就跑掉了。我也想，我主，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勇敢啊？我觉得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害怕过住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神真的应许真是很奇妙的，我觉得就这样子直到如今，神都是保护看顾。那你说孩子有没有碰到瘟疫有疾病？有特别他也是比较大的，大概16岁的时候，他有一次被医生误诊了，结果他的扁桃腺就长了一个结。那个看着这些当然很心痛，可是神还是保护了，还是保守了，他现在就慢慢好了。我觉得回想这十五年，我真的是满心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今天是何等人，我可以这样走出来。如果我一直留在台湾，我不肯走，我不肯顺服神这样的带领，这样的选召，我今天只有眼睛只有这个地方。 我的心胸就是只有这样，可是神带领我顺服了，跟着，当然我觉得这个清楚也是很清楚蒙召的哈，所以可以这样子走到海外，然后甚至我可以越来越勇敢说，假设今天神带领我们到金不烟，到柬埔寨，我甚至都还想啊，还可以再去，还可以再学一个语言，好像那个惧怕没有了。我就很感恩，所以我就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当你有在考虑在寻求的时候，不要害怕，就要清楚神的带领，顺服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好，感谢主。
当我们清楚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召命，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侍奉里面有各样的难处，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跨越，再跨越。在这16年当中，其实我们的家也经历许多的变动，但是都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一起祷告面对。在家庭的每一个变动当中，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同祷告，跟我们一同成长。换句话说，他也自己经历上帝，所以他自己高中毕业，经历神给他的恩典，他回到台湾来读大学，第一件事情回到我们的教会，跟牧师说我要受洗，教会为他一个人就有一次的经历。当我们看约拿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书的四章，其实短短的，但在这短短的四章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重点，是当我们在面对宣教，甚至是你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的侍奉里面，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的。因为宣教的本身不止于我们的跨越，如果神没有带领我们到别的国家，到别的民族，进入不同的文化的当中，你还留在我们的家乡来侍奉主，一样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把握，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神是那位顾念我们的上帝。当上帝召约拿的时候，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有一句话是什么？神顾念。或许神顾念，神顾念，神顾念。我们的神是那位顾念我们的主，他跟我们当中有一个宝贝的恩约的关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第二章的里面，当这位蒙召的先知逃避的时候，他在鱼腹中，他向上帝的那个祷告，有一句话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神顾念，救恩出于耶和华，就让我们在这一生的侍奉当中，知道我们所传扬的哪是那永生的道。到了第三章，当先知到了这尼尼微的大城当中，有一句话紧紧的抓住我的心，就是神察看，神察看。这个察看不止于在那一群尼尼微大城当中悔改的人，神也察看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在你一生的侍奉当中，在我们一生的侍奉当中，神察看，神也看我们手所做的工。最后到了第四章，感觉最后的一句话，我深深的体会，当我们今天来侍奉主，我们都需要更深的体会上帝的心意，就是最后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感觉这句话在整个约拿书里面没有结束，他没有说完，感觉就结束了，这一卷书他就 finish。 但是这句话却是一个重要的重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是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爱惜我，神爱惜我的同胞。当然爱惜这两个字对我们现在的用语来讲感觉很奇怪，爱惜是爱惜东西，爱惜公物。但是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深的体会是，神岂能不关怀呢？在英文的圣经，有些地方用 care， 有些地方用 concern。我岂能不关怀这一些的人呢？感谢上帝，上帝是那位关怀我们的上帝。关怀什么？关怀人生命的需要。在约拿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救人的角度，约拿实在是一个大人物，在他的人生，上帝借着他成就大事件。今天我们都是小人物，小人物就是我们每天看报纸，我们每天看新闻，看了一辈子，报纸上永远不会有我的名字，除非你的名字是现在的蔡奇亚米啊，像师母的名字是标准那个年代的娴熟又美丽的名字，发现同样的名字却不是我。但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生当中，我们都有从上帝来的召命。上帝在约拿先知的这个召命的当中，为了让他能够蛰伏下来，你看上帝用多少的大事，你看在他的人生里面可能都是你我没有的，上帝召他要到大城，上帝让他坐一条大船到大海，起了大风浪，都是很大大大大，我不知道那条船有多大，可是就我想在当年的科技也应该不是一条小船才对，是一条大船，都是大都是大都是大。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会有大风大浪，或者你的思绪波涛汹涌，都是大。大和小在乎我们生命的承担力，大和小在乎你看这个世界的大和小。你的世界很小，台湾海峡就很大，你的世界很大，太平洋就很小。当我们举目看上帝，我们就知道我是何等的卑微，当我们举目看上帝，我们就知道全地都在他的掌权当，救恩出于耶和华。当我们继续看下来，他到了大城，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应该非常喜乐才对，这位侍奉主的人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有性格的。今天我们都有性格，我们都有个性，但是我想上帝用约拿就让我们更加的体会，无论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刚烈，你的性格你爱不爱，你喜欢不喜欢，上帝都用。有一本书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但是看完以后发现我们都变成性格的主工人。所以上帝不断的雕塑，上帝不断的在我的里面，我单身的时候学，婚姻的里面学的很多，在台湾侍奉，在教会里面学，在校园团契里面学，等到我到泰国的宣教工厂里面继续学，上帝透过我们生命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透过我们生命中乘坐的大船，我要叫我在他的面前清楚一件事情，我侍奉不是我能，而是我传扬的乃是那位永生上帝真理的道，救恩出于耶和华。在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工当中，救人来看可以是大事也可以是小事，但是每一个生命的转换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大事。上帝没有看这尼尼微大城的人，全城的人披麻蒙灰，觉得他是一件大事，重点不是这些人全城的人，而是这全城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这个一个里面，大如果没有小是不好构成大，大是小的集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看我们的大不是看一下子的大，而是看我们在他面前的顺服，从小变成大。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当中 累积下来许许多多点点滴滴的小事，神看他是一件大。照人来看，如果今天从全能的布道角来看，我去到一个地方才布道一天就全程的信耶稣，我应该大大欢喜快乐才对。但是约拿先知却不是如此，三天的大程他一天走完他就不走了，就全程都信耶稣，他就开始恼火了。就某一个角度，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体会约拿先知的感情，因为他是向一群欺负他自己国家、侵略他自己国家的人来传扬那个救恩，这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爱。我大概十五六年前，我还在学语言的时候，我的班上学泰语的班上有一半是韩国的宣教士。我很好奇的问他一个问题，突然在我脑袋出现一个，因为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培训，有一个老弟兄，是一个老解放军来的，他后来年老的时候信耶稣了，他跟我讲，牧师你不知道，当那一年我们党中央宣布要跟南朝鲜建交的时候，他心里实在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对这个老解放军来讲，南朝鲜就是韩国嘛，南韩嘛，他曾经在韩国的战场，在朝鲜战争的里面跟南韩的军队打过仗的，跟美国的军队打过仗的，他跨不过去，我们怎么可以跟一个敌国去建交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回到泰国来问一个韩国宣教士，我问他说，你们韩国的人、南韩的人怎么去跨越在这一场朝鲜半岛的战争，超过150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你们土地上打的这场战争，这种潜在里面的东西不谈不会出来的。那个宣教士跟我讲，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曾经在这一场战争的里面跟你们中国人打过仗。我就问他，那你们韩国的教会怎么去跨越这一场民族的用仇恨吧、血泪吧，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个就在这一代的历史当中，韩国的教会、韩国的弟兄姊妹怎么去跨越这一场的战争？他的父亲在战场上打仗，他的家人有人因此就死了，韩国的教会怎么跨越这个爱？这位韩国的宣教士想了一下，回答我一个很漂亮的答案。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再发生有第二次的韩战，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共产中国的人传福音给他，让他成为基督徒。我想对韩国的教会，他们在所谓的中韩建交以后开始派出他们第一批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需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一个很大的跨越。那些教会的领袖可能年纪都比我们还大，都是在韩战打过仗的人，他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跨越，向他的对敌去传福音。今天这种感情对我们台湾是没有，对不对？因为韩战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南韩的这一边，可是对中国大陆人一样，他跟我们一样分两边，他需要很大的跨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你的感情上面，上帝要你跨越的可能是什么？我曾经碰到，我是台南出生长大的，从小讲台语长大的，你不要看我的国语还算标准，你如果听我弟弟讲国语，人家不相信我们是同一个父母亲生的，他要再三保证，我跟你保证，我跟你保证，我跟我哥哥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啦。我的弟弟国语就是这种，真的不骗你。 我们的跨越是什么？我很诚实在这里，不怕你说，有一次我跟我弟弟是男神的，我跟一些长老会的好朋友说，难道大陆人就不要信耶稣吗？呀，阿公了，没信耶稣的，你能不能跨越你对他的不喜欢？你能不能跨越你的那种的感觉，为上帝的原因跨越向对岸的人传福音？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今天面对这片广大的土地，这一群广大的人，台湾的人，我们是全世界最容易跟他们传福音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纵然你说叉叉一边一国都可以，难道你不可以跨越吗？就算他是你的敌国，他是你的敌人，你不可以跨越吗？我们台湾弟兄姊妹要跨越。当我离开了这16年，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爱乡土爱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教会也把自己关在四面墙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跨越，上帝给我们何等大的爱，对我们这些台湾长大的本省的孩子、客家的孩子，我们怎么去跨越那个曾经在我们历史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瑕疵，思想的跨越、感情的跨越、那个历史恩怨的跨越？救恩出于耶和华。当我们能够在这边往上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够更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体验约拿先知在约拿最后的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我岂能不关怀？关怀是一种生命的行动的回应。关怀这两个字是非常温馨的。你怎么去关怀一个人？怎么去 concern？ 怎么去关怀？怎么去 care？ 过去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在宣教里面，在宣教工厂，过去很看重的是宣教工厂的管理跟督导。这些宣教士在工厂上怎么督导他的工作，怎么管理这些宣教士？可是你知道，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整个宣教界的氛围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发现管理和督导是从 MBA 的角度出发的，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里面出发，而宣教士在工厂里面，在这10年当中，大的氛围改变是什么？你如何关顾你的宣教士？你如何关顾你的宣教士，让他可以在战场上，在宣教工厂上，他的战斗力继续加强，然后他自我的疗伤率继续增加？哪有军人上战场不受点伤的？无论我们上帝带领我们去宣教，或是我们留在自己的家乡，在我们的土地上侍奉主，传道人都会受伤的。有时候是内伤，有时候是外伤，有时候是自己伤。那个自己伤是你胜不过你自己。你跟上帝说死也好了，死死也好了，要再去做了，帮他讨信功，对不对？我们会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胜不过我们自己。有人好奇问牧师：“你们差会叫什么名字？”我们说：“我们差会哈，在台北市叫登记什么？台北市基督教关怀协会。”哦，就夏牧师的那一个哈，我就很难去解释。啊，差会怎么叫关怀协会？有人打电话到办公室：“哎，你们有没有养老院？你们是关怀协会哈。”无论在美国在台湾，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 care ministry， 哎，你要 care 我啊，我现在需要养老院啊，需要有人帮助啊，常常办公室的人就不知道 confused 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亲爱的弟兄们，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就是一种关怀。倘若我们一个传道人在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没有那个关怀弟兄姊妹的那个心，你怎么侍奉下去？你们想过侍奉主是从那个关怀出发的，看人生命的需要。当我们面对那么大的需要， 面对工厂这么大的需要，你发现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福音就不只是单单的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它需要有福利，福音它需要有服务。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里面，这几年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需要。在这个苦难的国家，现在全国的国民所得大概才600块钱美金，你很难想象这个这么穷的国家，他们1998年才打完他的内仗，2002年整个政治局势才稳定下来，10年的时间。你到那边去传福音，我知道这边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了福音队，已经去过柬埔寨一个礼拜，我也收到你们的消息，为你们祷告。因为你们落地的那一天是我离开金边的那一天，我看你们的飞机下来，我飞回泰国去。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穷到一个地步，你单单跟他说耶稣爱你，赐你平安，你要来信耶稣，我看很难说服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人，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在穷困线下的人。教会在这里的侍奉，福音的本质透过关怀，需要透过服务，需要给他福利。这不是面粉教的问题，过去在台湾的历史当中，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那个是面粉教，教会就是给面粉，教会就是给牛奶，教会就是给救济品，教会认为这是社会福音。不，亲爱的弟兄姊妹，社会福音不社会福音不在乎我们的那个活出那个动作给面粉，而在乎给面粉的人我信什么。如果在我给面粉的同时，我清楚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我给你面粉不是一个手段，我给你面粉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我真实活在你面前，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活在你的当中，告诉你耶稣爱你，你需要医治，你需要帮助。但是当我们面对关怀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很难做，要落实下来是很困难的。你看到那么大的需要，你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今天我们来侍奉主，我们都可以经历，因着我们回应他，当我们乐意把自己像无柄鳄鱼的奉献在主的面前，让主自己来拨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可以经历上帝借我们施恩福。就怕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被拨开，那个拨开的过程是一个全然的摆上，拨开的过程是感觉我没有了，拨开的过程是主啊，我这样拨下去行吗？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想保留那一块吐司面包，还想保留一条完整的鱼，神说你就是要拨掉。许多的时候我们活在那么大的需要的里面，这么大的需要我行吗？神让我们可以经历一杯凉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面对这个世代的需要。在过去几年当中，上帝带领我们有很多的跨越，从清迈，我们在纯泰国人的环境当中侍奉，后来才会给我们有不同的职责，我们需要接差会的 field director 宣教工厂的主任，要开始学习去关心那些年轻的宣教士。上帝带领我们就搬到了曼谷，一方面我们在差会的里面需要做关顾，需要做矿化的训练培育，需要 寻找新的宣教工厂，开拓新的宣教工厂。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华人教会的当中侍奉，那是一个中文跟泰文双语的教会。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执事都是讲泰文的，因为泰国进了48年的中文，下一代的孩子都讲泰文。神让我们夫妇跟他们一起侍奉，在那个侍奉的当中，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跨越，那个跨越让我更加的喜乐，让我更深的体会，原来人能够侍奉，人能够跨越，还不止于我们的言语。我发现我最好的同工都是那些讲泰文的。我们能够一起侍奉，不是我的泰文好到地步他们完全都听得懂，有时候他们还是会说阿赞你讲错了，有时候动词我们中文的动词在前面嘛，泰文的动词在后面，广东话也是我昨天你昨天嘛，我们会弄错，可是他们都听懂了。在传递概念的时候，我的语言的表达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可是他们都听懂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思想一致，我们的观念一致。反倒我最难的是，最难的跟那些通通讲国语的才最难沟通，因为观念不一样，鸡同鸭讲。有台湾来的，有马来西亚来的，中国大陆来的，我告拍地岛，我感觉我们的话一样，但是神在这当中让我学习，当我愿意顺服他，许试着去牧养这一群弟兄姊妹的时候，让我体验到我是何等的有限。透过这个侍奉，让我们看到海外很多很多的需要。过去几年我们有机会到柬埔寨去，也是看到需要，从一个小小的需要，上帝让我们去体会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差会的宣教士在柬埔寨是卫理公会跟巡理会的伙伴，所以我们跟巡理差会，我们的宣教士借给巡理会是签 agreement， 我们有个备忘录的，所以我们的差会政策很清楚，我们不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跟信仰纯正的其他教会，我们一起来侍奉。宣教需要很宽广的心，上帝透过这个小小的东西让我们进去。其实我们原来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把我们的宣教士借给别人嘛，别人有需要，他们有工厂没有工人，因为宣教士有时候在工厂上受伤了回家了，我们有工人，我们去，我们的宣教士也有负担，一起来透过这些我们的医疗队慢慢进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台湾的医生，美国来的医生大部分是我们台湾背景的，说我们每一年来这个医疗实在是太有限，我们要不要考虑盖个医院。哇，我们就开始想从医疗队要盖医院，这是大事一件，大家开始祷告，感谢主。我们差会我上面的主管都是心胸够宽的，一个是邱志健牧师，一个是李秀全牧师。当我们一起祷告寻求的时候，上帝就把那个带领一步一步的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发现盖医院，台湾的医生能够来这里常住吗？不太可能。美国医师能够来常住吗？不可能。然后我们宣教士祷告，神给我们后来的领受是，从台湾派医生来，还不如我们派老师来教他们的医生。后来我们决定，才会国际董事会决定，就在柬埔寨，我们盖个医学院吧。我们去跟柬埔寨的政府接洽谈话，柬埔寨政府说我们现在要冻结我们的医学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医学教育要继续采用法国式的医学教育系统，还是要采用美国式的系统，所以我们现在冻结。哇，我们就当场会话题啊！但是我们在祷告， 那么你们国家需要什么呢？好，我们需要护理，那我们设个护理学院可以吗？他说可以，因为护理不牵扯到医疗制度，哦，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上帝，从一个小小的事，我们看到人的需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做一个很大的跨越。所以未来的这两年当中，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在柬埔寨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小型的大学，叫做拉法学院。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这里有没有读护理的人？这里有没有读英语教学的人？他们是要用英语来读大学的，他们是要用法语来读大学的，因为在历史的当中，他们有学问的人通通被共产党杀光了，留下来的人都是不太有学问的，不然就是硕果仅存的那些人。当我们今天要再回到这块土地，要求主在这当中兴起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未来的时间，我们会在柬埔寨朝这个方向前进。我岂能不关怀呢？当我们去到那个环境当中，我看见韩国的宣教士、世界各国的宣教士在普世宣教的当中，他们对上帝的回应，也求主恩待保守，让我们台湾的教会在这个普世宣教的行列当中，我们一同体会我岂能不关怀，让福音、福利、服务透过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的委身来经历他在我们当中成就大事。我深信侍奉若不是耶和华命定，谁能够说成就成呢？盖一个大学不容易，但是也没那么难。如果圣光神学院这栋大楼搬到柬埔寨去，这栋大楼会在柬埔寨成为最好的几个大学之一。就这栋大楼，他们大概只要你们的三分之一就可以盖一个大学了。所以为我们祷告，这是机会。所以我们的董事就说，这是机会，先有再好，先小再大，先租再盖，把挑战放在大家当中，盼望在未来侍奉当中你与我们一同有份。我们低头祷告。耶稣，谢谢你，你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透过约拿先知再来激励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求你恩待我们，能够在信心的当中跨越，跨越，跨越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跨越我们历史的包袱，跨越我们自己的感觉，跨越我们自己的感情。求神恩待保守，让在座的每一个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条普世宣教的行列当中，无论我们生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或是我们因着你的带领到别人的土地，在不同的文化，因着你的带领我们去到中国大陆，都在你的面前清楚